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真好，我是孟远，来到这个爱情大数据里面啊，其实我真的是每一集都越来越有这个期盼感啊，好盼望可以录这个专辑啊。
是我们前面几期啊，跟大家呢就像抽丝剥茧一样啊，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在婚姻里面面临的这些困惑啊跟大家摆明出来。特别是在前三期里面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之前呢用过的试图来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些方法呀，很多是有一些局限性的。这里呢并不是说呢这些方法呢对所有的夫妻经营幸福的婚姻呢都不起作用啊，只不过呢在我们的爱情实验室里，我们的大数据显示呢，用这些方法试图来挽救婚姻使婚姻幸福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有的是有局限性，有的是有时效性，可能你暂时这几天你可以解决一下问题，但它没有长久建立幸福婚姻的这种功效。所以咱们这一期是专注在建立长久的幸福婚姻的秘诀上面啊。
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安好和孟远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爱情实验室里面所发现的使婚姻幸福运转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一旦我们懂得了真正使婚姻运转的东西为何物的时候，挽救和保卫自己的婚姻呢将会容易很多。
可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秘诀存在吗？简简单单的我记住了，我的婚姻就有保障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按照作者说呢，使得婚姻幸福运转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幸福的婚姻是基于深厚的友谊。
就这么几个字，没啦？
没有了。
哇，深厚的友谊。那如果我们简单的更简单，那就是友谊呗。
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不是太难了？谁跟另外一半当朋友啊？不做敌人已经不错了。
所以说作者说吗，爱情实验室的核心的发现就是幸福的婚姻是基于深厚的友谊。之前在开篇第二期里面跟大家讲过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作者说这本书里面是讲核心的七个法则，对吧？那七个法则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我们夫妻之间的深厚的友谊。
等一等哈，在我们进入这个七个法则之前，我得先缓缓，因为呢我脑海中在过电影一样的在想我周围的这些夫妻们。我觉得可以用朋友或者是他们能够有深厚的友谊，至少我能够看出来的哈，眼睛能够看见的这种夫妻好像真的是凤毛麟角。我觉得很难用他们是一对好朋友的关系来看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我已经中年了嘛，挺多走到中年的夫妻啊，不是陌路关系已经不错了，深厚的友谊真的不多见。我理解哈，那深厚的友谊你要知道他们夫妻会不会经常聊天啊，因为他们会有彼此的心事可以分享，因为朋友嘛，朋友是知道我的一些心事，还不是别人可知道的，就我烦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找他，我还不担心他会烦我，而且我会知道如果我找他无论怎样他都会给我一些时间倾听。当然我以为的友谊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能听我说心事陪着我，然后我哭呢给我递个纸巾，那我笑呢可以跟我一起哈哈大笑，这种是朋友。我身边有以前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跟他的师母有，他们那一对特别好，我特别特别羡慕他们的夫妻情深，就是你看得出来是那种可以互相开玩笑的， 我觉得可以作为朋友，就是拿你幽默一下当众哦。比如说师母她不吃青椒，因为一吃青椒就胃痛，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爱宴的时候，牧师就特别一定要把红椒挑给他的妻子，说哎，挑战一下嘛，否定一下你自己嘛。那当然太太也会把那个红椒再还回丈夫的碟子里边，就笑笑就过去，就是类似这种哈，就幽默一下，大家就哈哈跟着他们笑一下，这种情景呢当时就很让我触动，就是我会觉得他们好轻松好自在。那我觉得这是深厚的友谊的一个标识之一吧。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跨过包围，惊奇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别轻像满天花和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在我能够接触到的夫妻当中，有些看似很恩爱，但我不能用友谊来形容他们。
其实呢，作者的这个观点呢，确实是很挑战我们的认知的。在我们说两个人进入婚姻中啊，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我们很怕 把夫妻之间的爱情哈、啊、活成亲情，再把亲情呢活成友情，再把友情呢活成无情，可能会就没有盼望了。这是我们之前在一些的书刊上啊，在一些媒体中也听到过的，但是作者呢却非常挑战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他认为呢，幸福婚姻的一个核心，或者是在爱情实验室里这些大数据所显明出来的幸福婚姻的夫妻呢，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婚姻是基于深厚的友谊的。刚才孟源也说到了，其实这个深厚的友谊呢，是夫妻双方之间呢有很多的共同性，彼此了解非常多，他们熟悉对方的喜好，熟悉对方有什么怪癖啊，有什么希望啊，有什么梦想啊。他们长久的关注着对方，不仅在大事上，也在小事上天天的表达这种喜好。然后这些夫妻之间呢，非常尊重彼此的爱好，甚至也彼此的尊重对方的家人和朋友。
刚才听你这样说哈，你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把婚姻经营着就变成了夫妻之间的爱情，成为了亲情，在后面呢亲情就变成无情了。其实我能明白这种担忧。然后提到友情哈，我觉得友情跟亲情还是有一点不同。有的时候亲情里面啊，比如说你生对方气了，那因为有这个亲情在，他有一种责任感。可是我觉得友情很特别，我现在在想，为什么爱情实验室最后大数据显明，如果夫妻之间能够经营着一份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就会对幸福婚姻有益处，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呢？我有一点体会了，因为友情它是基于喜欢对方，非常单纯的我喜欢对方，因为你看交朋友嘛，都是因为喜欢才交这个朋友嘛，那也因着喜欢可以建立一些更共通的东西，在一起可以分享很多关于彼此的梦想，甚至于在可能情况下互相帮助对方去成就梦想，即使不是帮助对方也是会很欣赏，很愿意看到对方他的梦想实现，这是一种喜欢，深度的喜欢。
对，
但是我大部分周围的朋友呢，包括我自己，我要坦诚地承认，还是至少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过。也许我们在谈恋爱，像我跟我先生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也有吧，我们是大学校园恋爱，挺单纯，彼此信任啊、但是确实没有特别的去往他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方向去想和努力过。也许这是一种常态，或者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婚姻关系当中可能会是这种状态吧。那我就觉得好好的来学一学实验室给我们这些七个法则，当我们还没有这些友谊的小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好好的来建设这些小桥呢？那如果深厚的友谊在幸福婚姻当中是有决定性因素的，能让我们的婚姻长长久久，并且我觉得这是一生之久需要去好好揣摩得着的一份很珍贵的友谊啊，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跟着这七个法则来好好的巩固我们的友谊，或者说哪怕我们重新建，那我从现在开始来不来得及呢？
对，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一再的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真的是被神大大的祝福啊，成为我们所有的夫妻之间哈、啊、建立幸福的友谊的小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这里呢，也快速的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七个法则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建立和巩固我们的友谊呢？大家带着这样的思路再来听一下这个法则，我想大家也会有新的收获啊。法则一，爱他就要了解他。大家想一想，你要跟一个朋友建立深厚的友谊，是不是要了解他呢？
法则二呢，是要培养我们对彼此的喜爱和赞美。
对，法则三，彼此靠近而非远离。我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你跟你这个非常好的朋友之间，尽管偶尔有隔阂，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你会想我这个朋友失去了我都有多难受啊，你会想着法的去靠近他，重新的亲近他，把这个友谊再建立起来。
所以有个问题要常常反思，就是最近我们的关系够紧密吗？
是。
原则四， 要让配偶来影响你的决定，也就是说要学会向你的配偶妥协，学会常常讲啊，亲爱的，那你说了算吧。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对方就觉得你非常尊重他哈。大家想一想，朋友之间也确实是这样，之所以这么多年的朋友能够坚持下来，那就是大家忽视了很多发生一些细节性的矛盾的地方。法则五，解决可解决的问题，温和开场，以妥协收场。
换言之，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留待后面再说。
是。
法则六，化解僵局，要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这就是上面那个法则的续篇了。有的问题呢，你不一定一定要去解决它，我们学会化解以后呢，也要学着跟这些问题呢在一起相安无事的生活。
对，好朋友之间也会有矛盾的，不能因为一个矛盾我们友谊的小桥说毁就毁了，是吧？法则七，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彼此的梦想。
嗯，觉得这太难了，我觉得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啊。哇，真的，这七个原则听下来啊，至少对于我来讲，我的婚姻都进入第28个年头了，马上要。
嗯，
那我自己都要重新来学，从法则一开始重新学习，要来完善我们的爱情地图呢，都不嫌晚的。
对，
了解一个人真的是要用一辈子来了解他，因为他也会随着他的年岁增长，他的阅历的增长，他所遇见的事情增长，在变化着，有增有减啊，有忧伤有喜悦啊。那如果一个人的心在这样起伏变化的时候，他就值得我们用尽心力啊，倾此一生来认真了解一个人。
嗯，
这七个原则对我来说，我先学会第一个吧，要了解了解现在的他，建立我的友谊的小桥。
是。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成就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 世界变得好美。
我们下面也来看一下爱情实验室里的一个案例。勤劳的纳萨尼尔呢，他是一个丈夫，他是做进出口生意的，每天呢工作时间很长。如果说换做其他的伴侣呢，他的这个日程的安排呢，可能早就毁掉了这个婚姻了。但是他的妻子奥利维亚呢，却找到了保持他与丈夫之间的平衡的一种相处的方法。他们每天白天呢，通常都会通几个电话，比如说当这个妻子要去见医生的时候呢，丈夫呢就会记得打电话问问他怎么去啊，需不需要帮你约一个车呀。当丈夫呢与一个重要客户开会的时候呢，奥利维亚时不时的也会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工作顺不顺利啊。他们晚上啊一起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在吃烤鸡的时候呢，奥利维亚会把两只鸡腿呢夹给纳萨尼尔，因为她知道丈夫最喜欢吃烤鸡腿。然后周六的早上呢，如果丈夫啊为孩子们做蓝莓煎饼呢，他会把带蓝莓这几份呢留给孩子们，然后特意挑出一份不带蓝莓的给妻子留出来，因为他知道妻子不喜欢吃蓝莓。那么尽管丈夫呢并不信基督教，但是他每个星期天还是会陪妻子去教堂，因为他知道对于妻子来说去教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尽管妻子呢并不擅长经营纳萨尼尔这个大家庭中的这些亲戚啊，维系这些关系，但是他还是与纳萨尼尔的母亲和他的姐妹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因为他知道家庭对于丈夫来说是很重要的。
听起来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哈，听起来也不怎么浪漫，好像就是些日常而已。可是他们之间确实有某种相互的了解，并且因着他们对对方的这种尊重，他们愿意去从方方面面来看重另外一半，就是在不经意间，我觉得他们这个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是，其实作者也说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夫妻之间呢，有的会用一些浪漫的假期啊、浪漫的礼物啊、奢华的纪念日礼物啊等等来点缀哈自己的生活，想让自己的婚姻爱情啊保持幸福长久啊，但是却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相互的关心和彼此的尊重。
咱们两个好像只说了重点一呀，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开篇一定要分享的一部分，咱们只能留到下回分解了。
希望大家呢也回去思考思考啊，我们夫妻之间要如何建立这个友谊的小桥呢？
好吧，这是家庭作业。
我们要一起操练。
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 起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取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